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诗人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将他的道、他的律例教训我们。愿这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唇舌来传扬耶和华口中一切的典章、一切的恩典。用我们这时候来默想他的话语、他的真理。这样子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四章。好，我们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来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保罗在以弗所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讲的一段话。那么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回过头来看一下历史啊，先看一些历史啊。在不能走开这里哈，没有声音了。在保罗，在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的宣教事工，那么他每一次的宣教事工都是以安提阿教安提阿的教会为据点。那么他第一次的宣教施工是经过到了居比路，然后到了土耳其这个地区。那么第二次呢，那么圣灵呼召他说要到马其顿，马其顿的附身，所以他就越跨过了爱琴海，到达了希腊的北部啊，北部南部这一带地方。那么他在第二次宣教施工回程的路上，他就经过了这个以弗所。那么在第二次宣教施工以弗所他对以弗所并没有做太多的停留，他只在以弗所的会堂里面跟那边的犹太人有一些的辩论，那么他就回到了安提阿。但是在第三次的宣教施工里面保罗特别在以弗所停留了将近有我想我声音音量还够，没有关系哈，后面听得到啊，听得到？
听不到，
听不到，听不到。 保罗特别在以弗所停了将近有三年之久，在那边牧养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在整个保罗的三次宣教施工里面，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城，他停留的那么久的一个地方。那么后来，他就向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写下了这个以弗所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教会所带来的一个有个合一的一个问题。那么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我们看到那个那个卫星空照的地图，它是位在爱琴海跟地中海的几乎是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那么所以说在这么大概有300,000人口的掺杂着很多外邦人的城市当中，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在新约时代里面，以弗所教会几乎就是一个那个时代教会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是那个教会那个时代教会的一个缩影呢？因为那个信主的会众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在这些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难免就会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保罗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合一的问题。合一的问题从那么教会的合一是需要被重视，教会合一需要被重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教会合一需要被重视呢？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一个合一会带来一个生命，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第二个，合一会带来一个丰盛的一个团契的生活。第三个，合一会带来在基督里面的真实性。所谓合一为什么会带来在基督里面的真实性？因为当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当我们看到教会所呈现给世人面前的是那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合一所带出来的真理，让他们相信的的确确这个合一是从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让他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一个真实性。不同的背景的基督徒联合在一起，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那么有一个普世教会会议是在1969年有一个普世教会的会议，那是在当时有很多的教会重要的负责人召集了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写信提倡这个会议的就写信给罗马天主教主要的跟主要的长老教会那么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什么？就提倡一个普世会籍。所谓普世会籍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今天我们的加入什么样一个团体，你加入的这个 LA Fitness作为他的member 的话，你任何到全美国任何的在洛杉矶 LA Fitness 的地方，你都可以凭那个会籍你去参加运动，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会议就是主张说，假如你成为一间教会的会员的话，那么这个制度就让你同时会成为
其他也成为理所当然成为其他教会的会员，所谓的普世会籍的一个宗旨。那么但是保罗所认定的合一不是在教会组织上面或者是形式上的合一，保罗所提倡的合一乃是一种心灵的合一啊。为什么教会的合一需要被重视，需要被重视啊？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一些的大公司如果你进到一个公司里面，它都有一个什么一个叫做所谓的企业使命，所谓的企业使命，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公司的一个雇员，你是不是认同这个公司的企业使命？那么这个企业使命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 Coca-Cola 公司，它的企业使命是什么？它要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喝到可口可乐，好，这是它的企业使命。那么波音公司的企业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创造出世界第一流的国防武器，我们要造出世界第一流的卫星，这是它企业使命。好，那么在这个企业的使命下面，所有的员工就因为认同这个使命，就可以在一起工作，就产生出一个和同心合意为公司企业使命来工作的那个能量，那个动力。同样的，保罗在这里提出七个一，七个一，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四章哪七个一呢？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个信，一主，一信，一喜，一位神，这是七个一。这个七个一我们就看把它视为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使命，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使命，我们宣告我们在这个七个一的下面，在这七个一的下面，我们共同赞同这七个一，这是我们的信仰使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七个一是什么，是一个身体，我们为共同的目标联合成一个大家庭。好，一位圣灵，我们的心中的力量来自同一位圣灵。一个盼望，我们盼望有共同的未来。一信，一个主，就是我们信靠同一位主的管理。好，一信，我们相信同一个福音的真理。一喜，就是我们拥有共同的属天身份。一位神，我们的生命来自同一个源头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当一个信主的人认同了这基督徒的基本信仰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顺便我们在这里要提一下，当保罗我们回到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使徒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向以色列向犹太地的巴勒斯坦地的人传福音，然后扩展到外邦人世界里面。那么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人怎么样会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好，最近基本的从许多人信主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听到上帝的话语。那些使徒，那些传道士，像腓力他不是使徒，但是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们像彼得，像保罗，他们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他们听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悔改了以后，他们就受浸，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好，在这里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常常教会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是不是可以马上 受洗礼。好，牧师在这里，我不晓得牧师对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各位，使徒行传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有六七个不同的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听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以后，马上就怎么样，就施行敬礼，你不需要再经过六个月一年的主日学的教导，当然有这个是非常好的哈。但是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听了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受洗。比如说彼得在该撒利亚的监狱里面，好，狱卒好听到了福音，狱卒当天晚上就跟他的全家怎么样，就受洗了，是不是？好，使徒行传从来没有告诉说狱卒你必须要再跟我六个月时间听我来讲上帝的话语，好，再来受洗。当然这个是有这样机会是很好的，但是这不是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的。好，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七个，好，七个一，这个七个一就成为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那么这个信仰的宣告就成为我们在惊涛骇浪中船上的一个罗盘。当我们人生就像在一艘惊涛骇浪的船上一样，我们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处境。但是在这个处境当中，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处境呢？我们这个基本的信仰就是我们在船上的那个罗盘。下面来看一下，我们要认识一下教会的地位是什么，教会地位是什么。那么教会代表的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有形的教会，大家坐在这里，在这个屋顶下面，教会所代表的是什么？好，教会是不是代表耶稣基督呢？好，绝对教会不是代表耶稣基督。那么教会不是代表耶稣基督，教会代表的是什么？教会代表的是耶稣，是要彰显基督的荣耀。好，哥林多前书3:9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请问你这个田地的出产，好，有丰盛的出产，所建造的房屋是一个华美的一个房子，好，是一个豪宅，是一个华美的房子。那么这个丰盛的出产，华美的房子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那个拥有那个田地、拥有那个房子的主人的尊贵，对不对？好，所以教会的任务，好，教会的任务就是要将那个耶稣基督的华美、尊贵、荣耀，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教会本身绝对不是代表耶稣基督。这是教会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地位。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是宣示上帝神不再隐瞒的那个奥秘，在旧约时代是被隐瞒的、隐藏的，但是在新约时代是神不再隐藏的那一个奥秘。如果我们要过分的来强调说基督身体所代表的教会是外面肢体是肢体外在的一个运作，肢体外在的一个结构。比如说你像你认为你受浸以后加入了成为一个教会 CCCSB 的会员，你是不是加入了教会？请问大家的回答是什么？你成为教会的会员，是不是你加入的教会？你不一定加入教会，你只是外面你成为是 CCCSB 的会员，但是你不一定是加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你不一定是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保罗所强调的啊，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是讲到是一个心灵的合一，而不是一个外表的合一和外表机械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合一啊。当我们来思想一下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例子哈，我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例子，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做基督身体的一个类比。好，但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生命是起源于一个几个细胞，一个细胞是不是？我们称为是原始的细胞。那么所有的肢体都是从这个细胞里面所延伸出来的，所有的肢体都是从这个原始的细胞里面所延伸的出来的。我们的身体，我们有十个手指头，我们有十个脚趾头，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腿啊，我们有两个胳膊，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肢体，脚趾胳膊是从外面接上去的，对不对？有没有人是这样子？没有人，都是从怎么样，从里面生长出来的，从里面生长出来的啊。当我们啊，从一个原始的细胞逐渐的分裂成一个小的芽体，那么这个小的芽体，有的芽体就变成我们的手指，有的芽体啊变成我们的胳膊，那么有的芽体继续往下长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两只腿，两只十个脚趾头等等。所以说啊，我们的身体具备有两个的特质，我们的肉体具备有两个的特质。好，这两个特质是什么？好，我们这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一个合一的特质，我们的肉体，好，我们 physical 的身体具备两个特质。第一个是合一的特质，所谓合一的特质就是说，我们身上的没有一个肢体是从外面接上去的，都是从那个原始细胞所生长出来的，这是一个特质。好，第二个特质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合一的特质，就带来一个生命。请问啊，一个胳膊如果是缝上去接上去的，这只胳膊有没有生命？从外面接上去的，没有生命，对不对？好，它有外面的形状，是一只胳膊，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因为是从外面接上去的。但是如果是从里面生长出来的话，那个生长出来的胳膊就有生命。所以说从我们身体的观点来看，我们身体上的好，不但具有合一的特质，好，而且那个合一带来了生命。我们身体虽有生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肢体里面都能够运作的很和谐，好，那个和谐带出了那个生命。所以啊，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二节说到，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那么教会既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话，那么赐给这个生命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圣灵，是圣灵的工作让教会有生命。那么我们来从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的身上来看一下这个合一的带来生命。首先我们来看心灵合一会带来一个生命。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样呢？说父神是主导一个生命的一个创造。当神在啊，当神造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但是亚当犯罪以后，众人都成了罪人。所以说神将那个救赎的计划就多次的启示在旧约里面，那么并且按照的他的应许应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父神所主导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创造。 那么耶稣基督是负责一个生命体的一个形成，在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一个肢体以前呢，我们是一个在灵里面是一个死了的人，在罪的权势下面我们受捆绑，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能力来活出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呢，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复活、同埋葬、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至于我们向罪的权势说再见之后，我们旧的人已死，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新造的人就有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好，所以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能让那个新造的生命能够成型。那么在圣灵引导的是生命体的运作，唯有合一才能够带给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当我们看到回到以弗所四章的前面一到六节中前面三节的时候，我们念前面三节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是问什么问题呢？说这前面三节，尤其是特别是第二节，说凡事谦虚忍耐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请问这个跟什么很相似？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这个跟加拉太书是非常相似。加拉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些，对不对？好，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合一不是一个人所制造出来的合一，合一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做到心灵的合一。好，我们可以有外表的许多的制度来规定，许多的条例来规定，好，让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很和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心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那种的合一是没有办法来保持的。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保守。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是你们要竭力制造那个合一，好，保罗说竭力保守那个合一。所谓要保守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合一已经是存在了，已经是存在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已经是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已经是合一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任务就是要保守那一个合一，而不是将合一制造出来。好，保罗没有叫我们制造合一，是要保守那个已经成就的合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工作。在有一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是世界级的一个宣教士，那么他也是也是一个麻风病诊的一个专家哈。那么他在所写的一本书上是叫做《奇妙可畏的受造》，好，《奇妙可畏》中文翻成是《奇妙可畏的受造》。那么他就描述的我们一个身体的内部的一个状况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体内的胃、肾脏、肝脏、胰脏、脾脏，每一个器官都是由数百万忠心耿耿的细胞组成，他们的工作效率高到我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原来我们的身体犹如一座使人迷乱的细胞动物园，它是由许多个别互不相同的细胞所组成，这些细胞在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奇妙的一个生命同样的，基督的身体是由那一些彼此相异但是同盟神拣选的人所组成的。当我们体内的细胞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体内的细胞的存在，我们所感觉的是在全体细胞分工合作之下所呈现出来的一个 健康的身体。当只有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细胞出了毛病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原来这部分有细胞的存在，那是一个坏的细胞。好，那么我们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不好的细胞呢？这个坏的细胞呢，让这个身体能够照正常的来运作呢？这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不合一，在不合一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乏闷空虚的一个人生。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合一的，所活出来的是一个不合一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哲学就跟神创造人的本意背道而驰。好，这句话怎么讲？让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好来讲。大家现在是21世纪啊，如果你早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啊，你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你就来到洛杉矶的话，你在那个时代里面，在洛杉矶有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好，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 Howard Hughes，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叫做 Howard Hughes。Howard Hughes 啊，他是生在1905年。到死于1976年，好，他是美国著名的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企业家，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之一。好，那么他的人生里面最大的两个成就，好，第一个是他在1932年的时候，他就创办了休斯飞机公司。休斯飞机公司，大家听过休斯飞机公司吗？那么他1932年创办了休斯飞机公司，那么让这个公司在20世纪的时候成为美国国防工业一个主要的一个先驱者、带领者。他第二个成就是他在1953年，因为休斯公司的钱赚那么多，所以他就想到一个节税的办法。他想到什么样的办法？他在1953年就成立了 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中心。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你是医学研究中心，好，你可以申请免税，所以他就把休斯公司所赚的钱都捐给Howard Hughes 医学中心。好，这是当初创造这个医学中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么今天这个 Howard Hughes 医学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研究生命体的一个医学研究机构之一。好，但是到了在1950年末代的时候，Howard Hughes 他从突然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好，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一个消息。好，大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么所听到有关他的消息都是一些小道的消息，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消息。直到他人间消失了15年以后，他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个时候的 Howard Hughes， 我们所看到的 Howard Hughes， 不是那一个拥有世界级财富、身边围绕着美女的那个 Howard Hughes。 那个 Howard Hughes 是一个胡子没有刮的、指甲这么长的、胡子可以垂到胸的，好，非常憔悴的一个 Howard Hughes。 这是他人生的晚期所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形象。那么他把休斯飞机公司的股权卖掉以后， 啊，他有那么多财富，他怎么办呢？他也不住在 Beverly Hills， 他就住在 Las Vegas 那些五星级的resort 饭店，好，他就是以饭店为家，啊，那么在1976年的4月5号，好，那时候他已经是70岁了 ，Howard Hughes 就坐在飞往 Houston， 他要参加卫理公会的飞机上面。Howard Hughes 在飞机上面去世，但是因为他那时候的形容是形象是那么憔悴，哈，人没有办法认辨他到底是不是 Howard Hughes， 所以 FBI 需要去检验他的指纹，才能确定这个死在飞机上的人的确是 Howard Hughes， 这是他晚年的一个景况。好，故事没有到这里结束。Howard Hughes 死去以后，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开始有人爆料，爆料，大家知道爆料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身边的人，帮他做事的人就开始爆料，爆料什么？就是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Howard Hughes 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否则像我这样子的人，如果没有价值的话，也不值得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 Howard Hughes 对他人来讲的话，他的价值是什么？他有金钱上的价值，因为他这么富有，所以很多人都要找他了，要拍他马屁，要拱他，是要帮他做事，这是他的价值所在，因为他有金钱上的价值。但是再多的价值也买不到金钱的价值，买不到他身周边的人对他的热忱。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的人生哲学是他要利用他周边的人来满足他在物质上的享受，这是他的人生的价值，利用他周边的人帮他来做事，他得了财富，他就可以用那个财富来享受，在物质上来享受，这是他的人生的最高的价值观。好，利用身边的人帮他做事，以至于他能够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人生，这是他的人生价值。但我们回到创世纪伊甸园里面来看的时候，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给所创造的亚当夏娃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刚好跟 Howard Hughes 的人生价值刚好是相反。上帝给亚当夏娃的人生观是什么？我们回到伊甸园里面来看，上帝给告诉亚当夏娃说，园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有这么多果子你都可以来享受，我们不谈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园中这么多的果子我已经给你创造了，那你在伊甸园里面可以享受我所给你的物质的丰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伊甸里面跟神有什么交通，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上帝给他所创造人的人生价值，不是利用人来创造物质的享受，而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物质，让我们享受物，那么利用这些物质，我们来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人的在团契里面的那个和谐的关系。好，所以一个不合一的空泛的空虚的人生，当我们人生的价值错误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人生的这下场就像 Howard Hughes 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每一位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在享受在爱中的合一，享受一个和谐的团契生活，因为 神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最好的写照。三位一体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因着圣父圣子圣灵在心灵里面的合一，以至于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啊！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回到伊甸园里面，上帝按照他形象造人的本意是要叫人能够在伊甸园里面有心灵的合一，来享受那个团契所带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好，这是我们啊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应该忘记不要光看外表，教会外表的那些制度上的合一，制度上的组织，好，制度上的规定，而是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作为一个圣父圣子圣灵那个单一的细胞所结出来的那个肢体，基督身体的肢体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肢体里面能够有合一？唯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合一的时候，那个基督的身体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身体。这是我们思想到保罗在一到六节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与其他的基督徒能够合而为一。主，请给我们一个意象，让我们看到我们能过一个有爱跟合一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性。主，我们也仰望你的恩典，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来自圣灵的能力和你话语的引导，能够活出这个意象。将此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今天早上聚会的结束，让我们一起恭敬站立，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